请掀开经本第92面第三行，往昔有我智慧力，所造即我无间，宋此普贤大愿王，一念俗集皆消灭。这一首啊，是立这个细果。所谓细，是指细服啊，譬如有人把这个绳索啊、枷锁把我们捆住了啊、系缚住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此地讲的这个系缚啊，就是指烦恼、果报啊，这个两种啊，在我们现前可以说是时时刻刻我们造恶业，就受祸业苦这三种系缚，因此没有法子超越六道轮回。既然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我们自己必须要晓得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我们在无间地狱里面的时间决定占的是长久。所以看到这个经上讲的无间地狱，实在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家啊，偶尔出来晃一晃，人天逛一逛啊，在下一辈子又去了。正如同地藏经上所说的啊，我们人间呢活上100年，地狱里头也不过是几分钟而已啊。啊，阿鼻地狱经常给我们说的啊，地狱一昼夜了，是我们人间2700多年。真的地狱人士，哎呀，好不容易啊，你这个罪受满了，出去就犯法，犯法就又抓回去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这是六道里面众生的真相啊。如果他很幸运有这个机会升到天上去了，那个出来的时间比较长一点。天人寿命终了啊，福报享尽了，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又现起啊，所以三恶道真正是我们的故乡啊，三善道是偶尔出来去郊游观光一下而已啊，那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啊。这个是这就讲祸业苦，系缚一切罪苦众生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出离呢？一切大乘经都说你念这一部经啊，你就能超脱。那我们在此地看到，哎，宋词普贤大愿王，一念俗集皆消灭。你读楞严经，楞严经上也这么说，读普门品，普门品也这么说，每一部经上都这么说，咱念哪一个经好呢？啊，这一点我们要觉悟，要明了啊。其实每一个大乘经典呢，每一部大乘经都有这个力量， 都有这个功效。可是你再看到经上宋词啊，我天天念这个就行了，念着下不来也。前面跟你说过啊，在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个经呢，普贤行愿讲到行有十种啊，十种前面呢曾经详细说过，上一次我六说，简单的把这个说，十种修行法里头，这个读诵啊是一种，一种就代表十种，你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十种里面，我再念一遍啊。第一书写，第二供养，第三转诗，第四听闻。第五就是读啊，就是读经啊。第六受持，第七开示，第八是诵诵，就是背诵。第九思维，第十修习啊，依照这个方法来修习。举一条，随便举一条，通通概括后头的九条，这样才行啊。才能够有成就，才能够真正的超越啊！这前面跟诸位说过，在此地就不必多讲了啊。可是在众多大乘经典当中，实实在在来说呢，这一部经尤其是在一切大乘经之上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前头也跟大家详细的说过，这是佛法的根本法门。一切经呢都是华严眷属，那么普贤菩萨十大愿十大行，他行愿呢，愿有十条，行也有十个项目啊。那么这就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总行愿啊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能够体会得到。所以依照这个行愿来修行，当然呢，你能够消灭极恶的无间罪业，那其余那些小罪业就更不必说了，当然可以消除啊。可是这个经文里头啊，这有两个字我们不能够说马马虎虎就把它看过去了，这两个意念的关键就在此地。意念是什么呢？就是弥陀经里讲的一心。你有二念呢，你的罪就消不了了，一念就消掉了啊。一念是真心的，二念是妄心啊。妄心呢就是无智慧啊，就会造业。一念是真心，真心就是智慧，真心不造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弥陀经里面教给我们直截了当修一心不乱，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许许多多修行方法里面第一个方法。怎样叫我们能够达到一念呢？文殊叫善财，普贤叫善财，都是念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这个一念不会呀，会了你就不会坐到此地了，会了你是 你是化身大士了，菩萨摩诃萨了，你怎么会坐在此地听我在此地胡说八道呢？啊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，单提一句阿弥陀佛，我们现在就执着这一念，这样就好啊。你二六十种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无间地狱的罪业就消灭了。这个我们可以做到，真正讲到那个一念我们做不到啊。二六十种一句阿弥陀佛给诸位说，这就是功夫成片，还不是一心不乱啊。这个要记住，千万不能把境界搞错了啊，这只是功夫成片，但是决定往生啊，凡圣同居图，这就有份了啊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无间罪业当然消灭啊，这个是真的消灭了啊。这个就是立细果。再看下面呢这一段，这是两句半首偈。足信种类及容色相好智慧显圆满。那么这是讲意熟果啊，意是变异，熟就是成熟，换句话说它变异才成熟，不是因与果同时的啊，就是因果不同时的，这就是艺术。比如说我们过去生中读诵普贤行愿品，这一生呢得果报了。你看过去生种因，这一生得果，这个成熟啊是一时，不是同时。我们这一生种善因，来生得善果，这也是一时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溢出啊，比如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夜心智持弥陀名号，这现在在修因呢，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溢出地方不相同，这个地方种因，那个地方有果报啊。凡是这一类的情形呢，都叫做艺术果啊，都叫艺术果。懂得这个意思，我们这个经文就很容易明了了。第一个是足印啊，这个要讲到古印度的历史。古印度阶级观念非常之重啊，他们有四姓阶级是不平等的啊，最高的是婆罗门，其次的是刹帝利啊，吠舍首陀，它是四个阶级。四个阶级前面两个阶级就是婆罗门跟这个刹帝利啊，是贵族啊，其余两种这是平民，平民与贵族啊不通婚姻。佛他出生在刹帝利中啊，属于贵族。佛出家之后提倡的是四性平等 啊，所以只要你一出家了，啊，身份地位完全平等。啊，这个在当时也是很伟大的一种号召，啊，所以在佛法里才有真正的平等。那么族就是指四姓阶级啊，指他的种族啊。那么这个姓呢啊，是像刹帝利是王种，生在这个贵族帝王之家，这就是族姓种类啊。即容色，容是容貌，色是色相。这里两个字啊，这个色是代表健康啊，代表强壮啊，色厉代表这个啊，不但容貌端庄，而且身体强壮啊，这是果报啊，啊，这是果报啊。这些果报都是前世所修的啊，这个相好智慧圆满呢，那这是指佛了，前面是指我们世间一般啊，就是有福德之人。佛在世间所现示现的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这都是我们世间人分别执着上建立的啊。你看我们世间这个相书，看到哪一种相的贵相，哪个相的好相，人分别执着吗？凡是相书里面讲的最贵的相、最好的相，这佛是通通都有，一样都不缺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诸位要知道，这个相好啊，是福报修来的。所以在大经里面，佛告诉我们，菩萨就是等觉菩萨成了佛之后，特别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修福。成佛是智慧圆满的，成佛了，福德也许他还没修来，因此特别就补修福报，就补修，修一百劫的时间，专门修这个相好。啊，为什么要修这个东西呢？绝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啊戒淫众生。啊，众生呢都喜欢相好，所以佛的相特别好，就很诱惑人了。人家一见到佛就舍不得离开他，佛讲话他就听了。如果佛讲得很丑陋，啊，人家一见他的时候掉头而去，讲什么样的好话，人家也不会接受。所以佛一定要修相好，啊，这个是为利益众生而修的。绝不是为自己而修的啊。那么这就是四摄法里面所谓的布施、爱与啊这个力行同四啊，这是佛戒淫众生的四种手段啊。所以佛修这个一百戒的相好啊，也是手段啊。当然它真正的内涵呢是智慧，相好圆满，智慧也是圆满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得圆满的智慧，还要有圆满的德相。这个世间呢，看相算命的 也有一句口头禅呢，说相随心转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。啊，我们要想修自己的相好，先要修心。啊，心地慈悲，那个相一定是很慈悲。啊，这个心胸显恶，相貌上瞒不了人。怎么样装？真正一个有学问、有功夫人都能看出来，那个人很显诈。啊，可以看得出来。啊，无论他怎么样的隐藏，都藏不掉的。啊，所以必须从内在里面去修行。果报上在外表能够显现出来，啊，这个都是属于艺术。那么诸佛这个智慧相好的圆满，也得力于多生多劫修学普贤行，才有这样殊胜的成就。诸魔外道不能摧，看为三界所应供。那么这是四用功。什么叫四用呢？四是指人来说的，四就是人，是一个读书人，是一个有学问的人。所以我们中国过去啊，在一般分这个分类啊，做四民啊，四农工商啊，在中国古代这个社会里的，把这个老百姓也分作这四个等级，这四个等级也有一点不平等，但是没有像印度啊那么那个界限那么深啊，在中国也有四民啊，比起印度要好的太多了啊。那么中国呢，这个人身份最高的是读书人啊。现在可以说是真正是礼崩乐坏呀啊，没有礼呀。在我们中国古代，的的确确是礼仪之邦啊，这是清朝以前都是如此的啊。到了民国了，讲民主共和了，所以把这个古礼啊通通废弃掉啊。过去在这个君主专制的时代，我们这个衣服不能随便穿的，随便穿是犯法的啊。衣服是什么？衣服是礼服。四农工商都有礼服，你衣服一穿走到外面，人家就晓得你什么身份啊。知道你身份有什么方便呢？就应该对你什么礼节来对待你啊。现在看不出来啊，除了军人啊带上阶级，我们晓得哦他是个什么阶级，除此之外啊，行政院长站在我们旁边我们也不认识，也会把他当作普通老百姓一样看待，对他就无礼了。在从前，念书人有念书人的服装，像我穿这个海青，这就是读书人穿的。啊，农工商不能穿这个衣服，啊，不可以穿这个衣服，啊，这个戴这个大袖子，这个海青。这是读书人的穿的啊，这代表读书人的身份啊。在宴会里面这个尤其显著啊，他家里再有钱再有势力不行，读书人要做首席，是不是？首席啊，穷秀才是做的啊。这是从前礼， 现在是真是有钱有势力的这做首席，以前不然了，以前是念书人做首席。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最尊重啊，的确是知识分子。啊，最尊重的是知识分子。啊，不贵财富啊。啊，那么这四呢，就是一个读书人。啊，用啊，是作用。啊，是作用。一个有学问、有道德的人，啊，他的作用当然是好的。好的作用啊，一定有好的果报啊。啊，所以出家人这个比丘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叫乞士。乞是什么？乞丐。外面讨饭吃的嘛。他原本托钵嘛，这是乞呀、虽然是乞呀、他很有道德，很有学问，是乞士。他不是普通的乞丐，是一个有学问、有道德的乞丐。所以翻成这个名词。啊，那么它的作用，果报就殊胜了。父母外道不能催，这个就是说明修行人有能力降服魔王外道，而成就无上佛果。啊，但是要想很顺利的达到这个境界，也是要靠修学普贤行愿的功德，才能够圆满的成就。啊，所以句句它都归到普贤行愿。显示这部经作用啊，不可思议。魔，这个外，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。这里面有许许多多这个阶层，我们自己必须要防卫，啊，就是要保卫自己。佛在八大人觉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魔有四种，就是四类。四类里面有三类是属于自己的本身的，只有一类是属于外面的。啊，那么第一类是五阴魔，色受想行识。只要有五阴，我们现在这个身心是五阴，四大五阴合合之五，这个东西不是个好东西啊。所以你要用般若智慧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就好办了。你可以好好的运用现在这个身体啊，来修无上菩提啊。要知道这是我所用的，不是我啊。如果把这个执着成我，那就错了啊。四大五蕴里面求我不可得啊，求我不可得。这是如果是迷了、迷失了，把它当作我，这就是魔障。 第二呢，烦恼是魔，啊，根本烦恼六个，随烦恼二十个，这是天亲菩萨把一切烦恼归纳成二十六大类，这是魔，啊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心魔，啊，你要小心。烦恼一起来，喜怒哀乐通通是烦恼，啊，一起来什么你就警觉到了，哎，烦恼起来了，这烦恼魔现前了，你有警觉心啊，啊，你他一起来，你一认识他，虽有烦恼，烦恼不足以成障碍，为什么？他已经被发现了。就不会障碍你了，哎，那么你马上把它换个念头，换成阿弥陀佛就行了，就转烦恼为菩提。第三个是死魔，这就没有伏烦恼那么容易了，这要在我们一生当中好好的去做功夫啊，要克服死魔啊！要想克服死魔，决定不能造恶业，绝对不可以造恶业。造恶业是增长死魔的势力，就帮助他啊！不但不能造恶业，造作一切善业不能着相。造作善业着相也是帮助死魔，相当的麻烦呐！啊，这个是关系我们来一生的幸福，这一生得好死，来生得好生呐。这一生要是死得不好，来生必定是三恶道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来生幸福关键的所在，我们如何要把死魔克服。当然最成功的是欲知时知自在往生，啊，那是死魔是完全脱离了，啊，完全脱离了，啊，第四一种呢是天魔，天魔是外面的，简单的来说就是一切诱惑的力量通通叫做天魔，啊，你比如 今天有许多人，啊，经不起外面的诱惑，啊，金钱的诱惑，啊，这个地位的诱惑，啊，利益的诱惑，啊，这个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你这个思想麻烦了。所以你讲，哎呦，这天魔在哪里呀？到处都是啊。啊，我在过去讲经呢，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，举一个例子，你就要想到例子不胜枚举。啊，现在这个全世界那些天天挖空心思的那些发明家，都是魔，就是天魔。啊，为什么天天做新花样？做了什么诱惑你？你看那个衣服啊，今年刚刚做的，还没有穿两次，这个样子又不流行了，又有新流行的了。好，这个穿出去啊，又人家笑了，赶快呀，想尽方法就找钱再去做一件。你看辛辛苦苦啊，通通去供养魔王，那就是魔王啊，那个设计师、裁缝师的魔王啊。 所以你生活才这么辛苦啊。如果你不受他的诱惑，像我们这个一件衣服穿二三十年也没人笑话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他对我们有什么法子啊？他没有法子啊。如果是说哦，我这衣服不流行了，穿在外头人会笑话啊，我说人家笑死，笑死是他死啊，我不死啊。其实毛病啊都是产生在自己，谁笑话你啊？你自己笑话你自己啊。啊，这个是在我们中国，我看在美国没有，美国人自由，不怕任何人笑话。啊，我们伍德斯在菲尼克斯剃光头，常常在外面走，那些美国的小姐看到很时髦，她也把头剃光了。真自由，你看他都不怕人笑话啊，穿的这个罗汉褂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很时髦啊，所以他也穿的，也有穿这个变成很流行的服装了啊，全是自己心里在作祟啊，其实没有这回事情啊，所以学佛的人要惜福，不要受外面境界的诱惑啊！用外面境界诱惑，天魔在外头诱惑你啊，里面的烦恼贪嗔痴慢就增长，内外勾结，你就系缚在三界，就不能了生死了，道理在此地啊！所以内我们要习烦恼，外要不受魔王的诱惑，这就是诸魔外道不利摧也啊，不能摧，我们这个经本上是个错字啊，是不能摧啊啊，这个不是不离啊，这个字是个哦，这个错得太厉害了啊，错得太离谱了，这改过来了。这样啊，才堪为三界所应供啊。这个这一句就说能为天人师了啊，可以为天人的这个模范榜样啊，有资格接受天人的供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三界福田啊，天人供养你才能真正得福报啊。再看幕后啊这一首啊，送究竟果，究竟是成佛，所以菩提大树王，坐以降伏诸魔众，携这个尘等正觉转法轮，普利一切诸寒食。那么这个果报是讲的八相成道，八相成道这个意义是说的应以佛身而度脱的就可以示现佛身啊，就是示现八相成道。当然这不是普通菩萨了可以能做得到的，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，别教初地才有这个能力啊，以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 教化众生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指这个境界。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的，就是用藏教佛这个身份出现在世间。所以是讲速度之快啊，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快速的成就，也是得力于修学普贤行愿啊，才能够这样的快速的成就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之后，也就能够体会到，如果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想上品上生，也要快速的获得，那么一定啊，也都要照普贤行愿的方法来修学。因此这个普贤行愿呢，实在说我们一天都不能够舍离啊。所以这个下个星期我出国之后啊，我就期望我们的道场啊，大家同修啊，要发心。其实我们这个道场不重要，什么重要呢？你们诸位的成就重要啊！这是我的用意啊，跟别人用意不一样。我们这个道场是为大家服务的，不是颠倒过来让大家呢来护持我这个道场啊！我这个道场为主，你们呢是应当好像抬轿子来抬的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是道场为大众服务啊，希望道场每一个星期也是利用这个晚上的时间啊，一个半小时念普贤行愿品，念一次，念一次弥陀经素抄。普贤行愿品念呢，念别行素抄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熟读这两部书，就是以普贤行愿帮助你念佛，这样求生净土，才能够速以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呢多多利用这个场所，我们这个场所有决定性的目标，有决定性的成就。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上所得到的启示，我们应该要这样做。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念，有的时候提不起兴趣就念懈怠了啊！你不相信你在家试试看，念上两天以后就不念了，到此地来呢叫依众靠众嘛，啊，大家在一起不念也不行，勉强着彼此互相监督，所以依众靠众啊，这是降服我们的懈怠懒惰啊，这是一个好方法。同时更有一个方法，更有一个意义呢，就是大慈大悲提倡这个法门啊，使这个方法能够盛行于世，大家都能这样来修学啊。所以这是这个用意非常之深啊，自利利他啊，自行化他 这是共修会呀，有不可思议的功德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再看经文，这是座椅，这是舍得佛在菩提树下示现成佛这一桩事情。座椅降伏诸魔众，这一句话呢，跟底下这一句意思非常的深远，我们要能去体会它。这个魔众现前呢，主要是你动了心了，你就上当了。